啊，好的，那个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周周好声音的系列会议啊！我是华鑫证券北交所研究的首席分析师张浩。那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会议的这个第75期了啊。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这个北交所市场迎来反弹，后市机遇该如何把握啊？相关的议题的探讨啊。我们这个差不多过去这个70多期呢，这个围绕着5个话题进行展开的吧。啊，今天这个主题呢，就差不多类似于我们其中的一个系列，就是市场政策跟生态变化啊，或者市场一些这个变化，我们会进行一些解读吧，包括后续的一些观点的汇报，这是第一个系列。第二个系列呢，针对这个市场的一些年度策略、半年度策略，包括季度策略啊，尤其是在这个季度末的时候，我们会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要深度的探讨吧。啊，其实早在这个3月底、4月初的时候，我们也对于整体二季度的一些策略的情况啊，包括北交所这块市场怎么去看，做了深入的梳理啊。那个第三个系列呢，针对这个公募基金的财报的数据啊，季度数据、年度数据、半年度数据啊，相关数据做解读、做分析啊。第四个系列呢，针对我们的市场里面的这个特色的行业、特色行业里面相关的标记做梳理。我们之前梳理过。北交所领域里面半导体产业链标的，包括 AI 加产业链标的，以及这个机器人产业链标的等等吧，还有一些特色消费啊板块的标的。第五个系列呢，针对市场里面的新股的情况啊，尤其是市场的这个新股的一个变化呀啊，包括这个询价的变呃往那个询价的变化，包括这市场里面这个优质的新股的关注啊，各方面情况，并且在新股这边，我们团队有一个这个产品化这个系列化的一个矩阵的产品。啊，包括这个日度的新股的更新啊，包括这个新股的这个深度报告啊，包括这个新股的月度报告跟季度报告，所以差不多呢，就是我们这个每周日下午4点钟啊，这个周周好声音的系列会议呢，基本上围绕这个5个话题进行展开的啊，这5个话题呢，基本上也囊括了我们认为这个市场里面很核心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节点了啊，那今天呢，在这个。会议讨论这个主题呢，也确实是因为上周五嘛，我们这个市场这个大涨了啊，市场反弹了，这个收盘是5个多点嘛，其中最高的时候也到了7、8个点啊，这个情况。但是上周五呢，整体市场其实除了北交所这边，其他市场其实都是在相关的这个调整嘛，所以很多领导这个跟我们去讨论去交流这个事儿啊。那我就借着今天这个会议呢再阐述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北交所市场的观点啊。其实我们想说呢，我们对于北交所这个市场的观点，其实在我们当初4月初的时候啊，发相关的这个专题报告的时候啊，我们就提示到了啊，尤其是到这个北交所或者是各方面情况，发完一季报结束之后啊，其实就是这个5月份的情况啊，这个有可能4月中旬5月份的情况。这个有可能往这个10月份之前啊，这个其中的1个2个月时间，2、3个月时间，可能是有一个相比双创是有超额的啊，所以我们一点结论呢，在于就针对这个从4月初开始吧啊，只不过现在已经又过了这个1个多月的时间啊，后面我会讲一下这个变化，但是结论呢，我们应该是变化不太大的啊，就是我基本上我们认为。1250点的这个北证50啊，如果看指数，因为这个市场里面就2个指数，我们认为是处在这个政策预期底啊、情绪周期底啊和这个估值比价底啊，我们认为是三重这个底部区域了啊这块情况啊。因为如果各位领导之前参与过我们这会议，包括看过我们相关报告来说的话，其实北交所发展其实快5年时间啊，这个尤其是从23年至今来看。啊，跑赢双创的差不多是有这个3次的时候啊，第一次呢是在这个23年的10月份到年底啊，当初呢这个是一波，就是北证五零啊，这个七天涨幅差不多只有5、4个点啊，这个相对这个沪深300跟创业板等等啊，这个超额都非常明显，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924了啊，24年924，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当初也是差不多到年底也是这个我们七天涨幅是1倍以上了。啊，这个相比于整体的这个双创，这个幅度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熊转牛的时候。第三次呢是25年年初的时候啊，当初是以也是以相关的这个科技的主线跟这个特色消费的相关的标的 啊，在权重股啊引领了一波的一个上涨啊，所以差不多这个过去五年时间吧，啊，如果看差不多就是三次啊，北证跑赢双创啊，每一次的幅度呢，差不多是在这个两个月啊到三个月，相当于不到一个季度吧，啊，一个季度是有一个脉冲式的一个行情，脉冲式的一个行情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显著的一个超额了啊，一个超额了啊，所以站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往后来看，我们认为大概率有可能啊，可能会看到啊这个跑赢整体的一个双创的这个情况啊，那这次呢，我们自己类比成大概率有可能啊，其实可以参考二三年的一次啊的情况，是这个政策端的这个水龙头不断落地啊，去带动的这块一个情况啊，为啥呢？其实为啥我们其实从四月初开始一直提到呢？这个北交所政策端水龙头持续在拧开啊，其实很多公开的情况大家都能看到了。比如说其实4月7号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博时基金一个北证50指数的那个产品的一个上限，原来都是这个买了5000块钱1万块钱提升到了100万啊，再到4月10号啊，中科仪啊，就北交所中科仪进行这个询价了啊，虽然询价这个事儿呢，它不是一个针对北交所的市场，它不是一个新东西，因为23年其实之前有5-6家企业已经有询价了，但是只是有3年时间没进行询价了啊，但是我们想说呢，这个中科仪的往下询价啊，针对我们北交所这个市场，我们一直提到这个东西啊，如果领导听过我们之前过去的线下路演也好，包括这个线上路演也好，一直提到这个事儿，我们认为意义非常重大的啊，就打新制度的改革持续深化。为啥我们说意义非常重大呢？啊，就这个事儿，打新这个询价这个事儿呢，我们觉得有三点呢非常重大啊。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就是，其实每家基金公司，尤其是中大型基金公司，都是有打新团队的。啊，我们草根调研了解下来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北交所过去都是网上打新的啊，但是网上打新呢，大概率这个数据可能就是我们做一个参考就好了啊，可能就是20%的人，比如说100个机构，可能20%的机构啊才参与这个网上打新，可能剩下80%的机构不参与这个北交所的新股的网上打新啊，但是它一旦是往下询价的话啊，那可能剩下80%领域里面至少50%的机构。其实他会参与往下询价，这个就类似于跟沪深的是一个道理一样的了，都是就有询价的话啊，那所以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机构端关注北交所啊，那持续肯定就变多了，那只有先关注其实才会有交易啊，所以你看到中科仪这个询价这个事儿，我们觉得第一点就是机构关注北交所这个水龙头持续在拧开了啊，并且呢，其实你发现这次中科仪的往下的询价，往下的打新的中签率，其实比我们自己的判断其实还是低了一点啊，当初但是它比往上高了10倍啊，往下是1400的中签率啊，那比我们稍微低了一点的话，很显然其实很多大的机构在这次你中科仪的往下询价，其实参与力度其实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想说，第一点啊，针对机构端来说啊，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针对上市公司端，这些很多领导跟我们讨论为啥这些公司来北交所上市，不去双创。啊，我们一直提到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最优解，可能是一个可行解吧。啊，这个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啊，这块一个情况，那也会让一些其实还是蛮优质的企业，因为目前来说，北交所整体来说，这个定价发行基本上都在参考过去的案例，都是在15倍嘛，不高于15倍啊，那会导致一些比较优质的企业可能觉得这个比较低一点这个东西啊，但是如果你进行询价的话，那就是。你自己靠自身的能力自己本事嘛啊，去参与询价，也会让这些优质的企业不错的企业呢啊，其实来到这个市场，我觉得也扫清了一些的小的障碍吧啊，这块一个情况，所以你发现从机构端也好，从上市公司端也好啊，它是一个这个双赢的，我们认为是一个选择啊，并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又有一家啊公司进行往下询价了啊，这个现在我们发现过去这个接近一个月时间跟我们讨论这个打新这个事儿的机构越来越多了啊，这个我后续再展开一下啊，所以我们想说这个4月10号中科仪进行询价这个事情，也是政策的水龙头持续在拧开啊，包括大家如果看时间轴来说的话，4月15号那博时基金的产品的上限也打开了，就100万也不设了，再到这个4月中旬的时候，就是4月17号到4月20号的21号22号吧，那些天就是差不多一周的时间，那你发现其实有几只的这个北证50指数基金的产品份额由这个5亿份提升到了15亿份啊，原来都最高的知道是5亿份啊，这个你比如像这个易方达呀、华夏呀、广发呀、博时啊 啊，他们不光是提升这个份额上限，并且放宽了这个申购限制啊，这个此外呢、还有一些公司也是这个提升到15亿份，并且包括像天弘啊、中欧啊等等啊，这些公司他们也发布公告了啊，对大额申购也是进行了进一步的放开，所以也会推动未来吧啊，只有这个上限提升了上去，才有可能啊，这个使这个规模进一步扩大。那你如果为啥？其实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2024那一波，其实北证50指数基金对这市场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当初都是不断的去申购，是正反馈嘛，不断的申购啊，需要不断的去买，不断申购就买。但是到一定上限，它就边际效应就递减了嘛。我们当初一提到，就到5亿份的上限了，你不能再去申购了嘛啊。那但是你发现4月中旬的4月20号开始，有一些大的基金公司开始把这个上限啊往上提了。啊，所以这个也是隐含的后续啊这块一个啊指数基金一块相关的扩容啊，所以其实我们想说第一点就是在于，其实4月中旬这个开始啊，无论从指数化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提速，包括规模的一个扩容啊，再到啊整个这个发行定价机制的一个优化啊，有开始往下询价了啊等等，再叠加后续啊市场可能会期待着相关的这个北交所的这个主动型产品。啊，这个市场的需求还是比较大，因为目前来说，北证相关的这个主动性产品啊，专门投北交所的产品，只有当初这个开市的时候发行那个十来只啊，这个产品啊，其实后续都还没有，但市场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是这个大概率吧，大家后续有可能这块就是看一些主动性的产品啊，那这个肯定我们就跟着。随着市场的发展，随着整个那个推动，我们后续去研判这个事儿。咱们想说，就政策端的水龙头嘛，就持续在推进了，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从其实四月初开始，市场流动性了，基本上到了100亿了，100亿左右了。但是2026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相比于去25年年初的时候，那个100亿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啊。现在相比当初多了40家企业，一样的成交额，相比，也就换句话说，就比当初的流动性。还是要更差了啊！而并且这个位置如果拉长来看，过去这个3年多来看，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非常底的成交额的一个位置了。也就是说白了，我们想提到就是量能的第一位，就是情绪的一个底部位置，情绪周期底啊。那为啥大家提到4月中旬到5月份，这个成交又回去了100亿呢？啊，那你如果拆出来结构来说的话，这个100亿更多的全流向到了次新股去了。啊，如果你放整体来说，其实很多公司其实那个成交额一直还是没有在变化，可以说还是处在一个低位的位置，就是现在这个水位跟当初四月初的时候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当初我们四月初提到了啊，当初那波的一个反弹上去，我们当初一直提到就北交所这三个点嘛，情绪周期底，包括政策的政策的预期底啊，还有一点就是估值比价底嘛啊，去提到。啊，这个位置之后，我们提到了北交所次新股啊，是特别需要大家去重视的啊。所以回顾这一个来月时间，确实这个观点我们觉得得到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验证。但是你看北证50指数啊，它又回归到这个位置了。确实，因为很多新的股票进到指数，它需要是上市满6个月嘛啊。但如果你要想进到指数，怎么也得需要9个月的时间啊。对，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其实你发现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尤其5月20多号的时候，其实北交所的这个成交额你发现这个分化也是跟沪深整体市场是一样的，特别极致啊。我们当时周报也提示到了啊，就是你发现10%的公司，这个 top 20家公司的成交的占比占据了这个市场整体60%，接近60%的成交额啊。这里面这个26年上的其中有八九家公司占据成交额30%以上。啊，所以你看这个成交额是非常大的极致啊。我们当时也提到了，其实需要这个就是注重一下这块一个小的波动的一个风险了，就太极致了导致这块一个情况啊。但是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了一些北交所领域里面，在50指数也好，或者一些老灯股票，因为整体这块一个吸血情况，导致他们的一些下跌，不是因为整体的这个趋势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整体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而是这个流动性的啊，这个小的吸血这块情况，那我们其实认为，其实是反过来说，从投资角度来说，反而是比较好的关注时点了啊。所以这块你就发现，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很多这种股票其实 都是在阶段性的，都是在企稳，包括有个小的不错的一个反弹了啊。那这个是第二个情况，包括我们又提示到了，就目前来说，从估值比亚迪来说啊，就六月五月底，就六月初的这个估值比亚迪，相比于这个四月初的时候更低的位置了啊。最新情况，你发现到五月底的时候，这个北证 A 股啊，相比于科创板的创业板的估值是8.2折了。啊，相比于科创板的估值是4.4折了啊。如果拉长来看，23年至今来说的话，这个估值中枢跟那个创业板差不多就在9折左右，跟那个科创板的估值中枢差不多就在6折啊，6.1折左右啊。现在这个位置，你就处于跟估值比亚迪的这个中枢以下的位置啊，中枢以下的位置了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提示到，站在当前这个时间点，这个被北交所这个市场。啊，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在那个政策预期底啊，这个情绪周期底跟估值比亚迪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啊，我们一直建议很多领导啊，去有花一些时间啊，多去关注关注北交所这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吧啊，并且你发现这个市场里面的一些标的啊，这个跟当初24年10月8号去比，都差不多的位置了，很多股票已经跌破了当初24年10月8号了啊，确实我们理解。很多股票我们认为确实是应该跌的啊，那业绩不断的 miss 啊，整体是杀估值，但是确实还是有一部分的公司有一些超卖的啊，整体你就发现24年25年整体他们啊业绩的增速都有3-5十啊，但是整个市值跟当初是其实是一样的，并且很多公司它在行业里面的竞争格局是在变好的啊，所以导致这块确实是有一定的啊这个预期差在这儿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这个市场的一个观点啊，一个市场的一个观点啊，这个是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去参与这个市场呢？怎么去参与这个市场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北交所我们这个团队一直提到的，它北交所的投资相比沪深是等会儿说偏难一点啊，这个市场呢。可能更多的可能是比较胜率比较高的情况是做左侧一点啊，就是在这个左侧一点呢，这个相比就是说白了，我们一直提到了啊，是买在流动性折价的时候，卖在流动性溢出的时候啊，这个胜率不能说100%吧，应该说至少90%以上的胜率啊。北交所这个市场呢，如果说在一个牛市的氛围下啊，整体牛市氛围下，你去做右侧其实是不错。但如果说不是整体牛市情况，你做右侧，实话说，这个胜率，各方面赔率，我们认为其实是偏一般一点，并且在这个时候你很难去买的比较重啊的情况啊。那所以针对这块一个结论，我们说我们对这个位置肯定是完全是不悲观的，并且是需要找机会的。那怎么去找？那我们觉得是有几点吧啊，需要第一点呢，我觉得针对绝对收益的领导。啊，针对绝对收益的领导啊，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北交所这边的投资啊。那参与北交所这边投资呢，我们认为其实去参与北交所打新啊，其实如果你看过去3年数据来说，其实比这个你去做红利股啊，这个胜率跟赔率更啊，因为它是一个偏无风险一个小套利的事情，并且呢，这个今年的收益率我们认为其实还会再往上提的啊，北交所打新这块情况。啊，那个我们预判有可能到5个点到6个点啊，去年差不多在不到5个点左右。那为啥这个情况？北交所打新呢，就是首日涨幅证券率跟那个上市公司加入，上市公司加入相比去年我们预判至少翻1倍以上啊，证券率在比较低的位置啊，那你这个是那个上市公司的这个首日涨幅啊，这个相比于一季度来说，就从4月份开始，5月份又有一些恢复了，去年差不多350啊，今年其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前5个月已经差不多在200出头了啊，那你这个你3个数一乘啊，所以相比去年还是有提升的啊，这块一个情况，并且现在还有往下询价啊，往下这边的话它的这个收益率还是比往上高不少的啊，所以针对绝对收益的领导啊，想在这市场先尝到甜头，那我们自己认为你可以先从打新这个角度陆陆续续的去关注到这个市场啊，去打新这个角度陆续关注上，并且现在你发现为什么我说当初四月说一直提到北交所的这个次新股的机会，核心很简单的道理啊，过去大半年时间北交所的关注越来越低吧，可以这样去说，因为那边确实比较极致 啊，导致市场的不断的一些阴跌啊，那次新股一样也是被赚下来的啊，所以你发现次新股的情况也是这个估值在岁初的时候都在20倍左右了啊，但是次新尤其是24年924或者24年6月份之后啊，这过去两年时间北交所上的这个新股啊，利润的中值都超过1亿了，利润的中值啊，北交所整体的利润其实中值才5000万啊，所以估值在一个比较合理或者偏低的位置，并且整个的这块的一个资产又比这个北交所整体要好很多啊，并且这些公司呢，其实看今年业绩增速、明年业绩增速，很多都在20到40甚至更高的一个情况啊，自然而然是有一波修复，因为北证 A 股整体的估值在40倍，他们在20倍左右啊，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如果说想来观察、想来关注这个市场的领导，尤其偏绝对收益的领导没参与过的，我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议是从打新开始。啊，从研究一些新股啊，一些这块开始，逐渐的去关注到了这个市场。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策略呢，也是针对绝对收益的领导啊，大家就去啊，针对打新，我还在提一个啊，就是目前来说，这个打新这个事儿，往上你可以去做，并且呢，往下询价这个事儿，我们自己认为也是持续做的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上一次这个中科仪的就能看到啊，你像易方达呀、泰康啊、这个工业优信等等吧，这大的机构，你发现参与的力度非常活跃。啊，参与力度非常活跃，比如像这个易方达，他们有接近200个产品去参与打新了啊，你就算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可能是在这个有接近200亿吧，那个申购啊，你算1400的中签率来说，这个8000万，它的首日涨幅就3-4倍以上，就算光在首日卖这块，可能这个收益都还是很不错的啊，你这块一个情况，所以后面呢有往下询价的案例，我们认为就可以持续去参与这个事儿。啊，因为往下的中签率是比往上高10倍的啊，这个是补充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进指数的策略啊，因为北证50指数呢，这个一年调整4次啊，3月份调一次，6月份调一次，9月份调一次，12月份调一次，这马上又到6月15号调整了，所以下周呢，这个策略我觉得是生效的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调入指数啊，这个策略，尤其是在这个调入指数生效前的一周，超额是比较明显的。超额差不多是在这个5%啊到10%之间不等吧啊，均值差不多5%这块情况，而且这个胜率是90%以上，那无非简单道理，就北证50指数基金要被动配这些标的啊，这块情况，那如果说影响系数越高，它肯定效果越好啊，就影响系数代表啥，就是它要配的这个规模除以它的整体的这个日均成交额来看这边啊，所以这块一年4次机会，针对一些绝对收益的领导，我觉得这个策略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大部分的这个指数基金，他们应该是在过那个生效前的3到5天吧，也就差不多你15号调，你下周这个就周三到周五的阶段啊，所以这个策略绝对收益的领导，我觉得可以去关注这个事儿吧啊，那调入的标的呢，差不多就是锦华新材、三协电机跟科力股份啊，但是他们这次呢，整体因为这三个公司呢，每天的成交额其实还是可以的啊，流动性其实。这个被动的买呢，可能对他们可能影响这个不是特别大，但是一定是有正面的影响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说的，针对绝对收益的领导啊，去看我们北交所这个市场啊，这两点我觉得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去打新往上跟往下，另外就是进北证50的这块策略啊。为啥我们先推荐这个策略？核心原因就是这样，参与这个市场的领导形成一定的一些的正反馈。啊，才好让这个市场里面的投资更好的活跃起来啊。第二个呢，就是提到针对一些 FOF 的领导啊，很多领导跟我们讨论啊，就是这个位置关注想北交所想买北交所基金，那实话说确实目前北交所基金只有这个北证50指数基金可以让大家去随时申购赎回，其他的基金呢都是那个两年定开的啊，两年定开的这块一个情况啊，所以如果说想配的话，你只能去买整个这个北证50指数基金，但是我们想说这个位置1250点这个位置，你去配一配北证50指数基金，我们自己认为这个胜率啊跟赔率都还是很不错的啊，并且包括站在当前时间点节点，尤其是下半年到5周年了啊，5周年时间，包括我们提到政策水龙头持续在开，包括大家提到的相关的这个基金的汇不扩规模也好，基金相关发行也好啊，优质的这个市场优质供给也好。再叠加后续的 ETF 场内，因为这个市场发展4年多还没有 ETF， 包括后续的 ETF 的预期也好啊，所以我们认为站在当前的时间点吧， 啊，你去配一配这个北辰五菱指数基金，我们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啊，这块情况啊。虽然我们确实私下很多跟那些机构的人家讨论啊，目前来说北辰五菱指数基金稍微有点小的这个失真了，那核心原因就是因为要过去一年多两年进到这市场里面的标的，它至少9个月才能进到指数，就不太很快的去享受到啊北交所的优质供给在五菱指数里面能体现出来啊，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就是你北证五零目前来说，你比如像6个月的一些催化也好，像商业行间的啊一些催化也好，像一些机器人的底部的催化也好，因为北交所北证五零里面，你看权重来说的话，20%多啊、是这个锂电为主，20%多是这个就类机器人，然后20%不到吧，是这个相关的商业行间相关的啊，所以这些的啊标的的啊或者这些的产业的有些趋势，向好的趋势也会正面的。对于我们这个指数有一定的啊这块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说针对这个 FOF 的相关的领导啊去看这个市场，去投资这个市场啊相关的一些的思路吧啊。第三个呢，我们想说就是这个针对权益的领导啊，针对权益的领导，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这目前我们北交所这个市场啊，我觉得整体来说从投资来说还是重个股吧，轻指数吧啊，因为这个还是我就不啰嗦了，很多这个优质的供给它刚上到这个市场不太能进到指数里面啊，所以这个市场里面的主动型的基金啊是这个是能跑赢指数的啊，是能跑赢指数的啊，并且呢就是因为导致过去这个大半年时间市场比较冷清，导致不在指数里面标的啊，我实话说很多标的其实就是因为流动性的小的问题，大家没人去投这个市场了。而且它不在指数，没有指数基金去拖着啊，不少标的啊，它的价值目前来说，它的这个价值远大于它的价格了，就是啊，这块一个情况啊，所以现在只是输时间，完全不输啊，整个的这个收益啊，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小的一个想法，或者一直一个小的一个建议吧。建议如果相关的这个机构的领导，做主动的机构领导，因为发起这个产品，在当前这个位置啊。如果说你一个基金啊，我们自己判断，你可以尝试去做北交所相关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产品去啊，因为实话说，这样的话，其实为啥这样？因为很多股票是因为它的一个流动性因素导致它的那个价格失真了啊，把这些当成一个底仓去配，那你后续你能赚流动性修复的钱、业绩增长的钱跟估值修复的钱啊，这样一个一块的情况。啊，但是如果说你一个基金呢，这个只买一两个股票呢，你确实实话说，从这个整个效率来说，对于这些偏流动性较大的一些标的呢，可能就是对于基金的贡献就没这么大啊，所以这个第一点我们想说，这个建议一些相关领导，如果这块有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下跟我们团队啊取得这个私下的去路演嘛，我们跟生物去路演啊，就站在当前这个市场比较冷清的时候。往往是你去做这个市场的一些基金组合以后是比较好的啊，其实时间节点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北交所的相关的这个主动型产品，在他们的业绩整体来说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就整体来说，而他们基金又是在市场比较冷清的时候啊去建仓去做这个组合啊，就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说的这个第一个吧，从策略上来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市场领域里面这个还是核心北交所市场核心还是要找稀缺性的标的啊，如果它在主线上面去更好啊，并且要找全市场的偏稀缺性的标的啊，那因为我们这个会议呢是这个偏公开的吧啊，我们这边有个详细的这个 Excel 的一个数据表格了啊，我们想说基本上有这个30只，目前是310多只这个股票啊，有差不多10%的公司我们认为是放在全市场的时候都是这个非常有稀缺性的标的了啊，10%的公司就是至少它在行业是前三名的啊，大部分公司还可能是在行业第一名的啊，就类似于这种标的，那比如说像这个泰克信来下面的子公司民事达啊，那方论值这边的国内就是第一的啊，海外有这个杜邦的去对标啊，并且它又收了一个中林科技啊，就类似于其他偏上游一点，并且它的品类跟它还有区别的啊，并且呢你发现杜邦把这方论这块又卖掉了，那核心对于像民事达这种类型的公司，这个中长期的逻辑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啊，就类似于像这种啊，包括像做真空泵的我们这种新的上市的标的 就等等吧。以及像我们这里面有这个啊，做那个石英粥、石英管的啊，目前在上市公司领域里面也是这个行业前一两名的啊，就类似于这种标的啊，我们觉得是适合啊，在北交所是一个中期的维度去关注的啊，并且这个里面我们还有相关的这个仪器类的标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沪深有相关一些标的，有整体这个市场主题的一个绘画也好，我们这边相关的一些标的啊，做分析仪器的公司啊，这个我们最近一直这个重点推荐的一些标的啊，其实整体从管理层也好，从产业趋势也好，从它的站位也好，都非常不错啊，可以私下看我们周报的啊相关的这块一个标的的情况吧。所以我们想说，站在这个位置大家去选个股，并且呢，我们还有一点我们想提示，就是整体这个科技类主线 AI 主线，我们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看好的，并且呢，其实你发现在北交所领域里面这个相关的主线相比于沪深的这个估值折价其实是挺明显的但是不应该，实话说，如果放在整个的产业的趋势来说，它是行业地位是明显不输的情况下，那无非就是因为流动性的问题，但流动性问题这个不是大问题。很快可能会解决，并且随着最近整体这个市场，如果说是有一些高位的双创的资金过来，那我们觉得对于这些主线上的标的，它可能它的弹性其实还是这个很不错的还是很不错的这块的情况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这个位置的北交所市场，无论从绝对收益的领导，无论想做这个权益的领导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对于北交所的市场是非常值得去重视的。之前来说几乎不太可能跟整个双创跟中证2000呢是背离的目前这个节点是背离的这个我们自己认为后续一定是有相关的这个修复的，一定是有很相关的修复的无论是从政策端的推动也好从各方面资金端的推动也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观点吧市场观点那主线来说的话呢我们提到一个就找全市场稀缺性的标的这个我们周报里包括我们一直推荐一些相关标的都有。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找26年，因为是马上到中报了你可以看大家看中报有预期改善的，或者中报一直持续高增长的，并且26年持续高增长，并且这个估值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些标的第三个呢还是围绕整个这个AI 相关的这个科技类的一个主线吧，包括半导体产业链这个 PCB 产业链如果说市场有回落下来，这个相关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这个是这个。第四个呢就是针对北交所领域资金因为最近整体市场有一个调整，很多资金呢这个位置又到了比较不错的一个位置去了大家也可以相关的去积极去关注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差不多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吧，跟大家汇报了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些看法其实我们市场的观点呢，其实早在这个四月中旬左右就持续的相关这个观点的一个情况了对于北交所这个市场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策略会也提到了，今年可能是前低后高吧有这么一个期待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目前的一个观点那但是整体市场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个震荡也好各方面扰动也好但是我们想说大概率有可能站在这个点位往后来说可能会有超额了之前一直是这个稀缺比较严重比较极致那边的一个情况。对，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周周好声音75期的全部内容了吧，我看后面有一些领导都后面进来的，没关系，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私下跟我们团队取得联系吧包括我们这个下周呢也会有一些这个线下的调研感兴趣的领导也可以私下跟我们这边取得联系那我们这个今天的会议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参与的各位领导归。